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加拉太书的研经。我们的范围要从第四章的21节到31节啊，主题的内容啊，会提到关于这两约的比方。我们看到21节啊，到27节啊，这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经文。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产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们看到这边这里保罗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来做比方。提到一个是应许所生的儿子，一个是血气所生的。那根据神的一个旨意，是认定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能够来继承产业的。而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是属于血气的，是这个为奴的，将来也不能够来承受产业，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来表明我们弟兄姐妹是应许所生的，也超越了在律法以下为奴的这个身份，将来也可以领受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产业。保罗在论述这里的地方呢，特别用比方。那比方它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寓言式的一个表达，就如同是主耶稣用比喻来说话一样。将不易懂的事物呢，用很浅显易懂的事物来表达出来，让人能够明白那些深奥的道理，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呢，也经常用比喻来谈道理，用比喻来教训人，使人能够从比喻的教训里面，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遵守神的诫命，这都是让我们在了解这个神的道理跟神的奥秘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保罗要解释在主的这个救恩底下，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跟靠着行律法来称义这是截然不同的。并且也有所差异，所以就从这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呢，来做一个比较，来看出当中的不同，也可以去判断，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身份。所以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段呢，这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保罗来做他特点上的一个呈现。首先，他提到了这个使女所生的， 在22节提到，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一个是使女所生的，就是夏甲，是卑女夏甲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自主妇人所生的，就是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那在23节提到说，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是按着人的意思来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呢，是应许生的。在这两个部分的一个这个特性上都根据了圣经的记载来做描述。那从24节过后呢？这里所谈到的就是，他是保罗的一个诠释，保罗从这历史的例证呢，来做解释。从这使女跟自主妇人所生的呢，来代表着这两个约，一个是旧的约，一个是主耶稣的新约。那这个旧的约呢？是来自于西乃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后呢，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与神来立这个约，也透过了摩西做中保，将这个约板，将这个诫命来颁布交代百姓要去遵行神的诫命。那在这个约之下是。代表着这夏甲所生的，他是为奴的。在25节也解释到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那夏甲所生的这以实玛利亚他是的后裔呢是在这个亚拉伯这个地方为他们生存的地方。所以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含义呢，来代表这个就是夏甲，的意思，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就是指的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属世的耶路撒冷，他们跟他们的儿女都是为奴仆的，这是保罗针对于夏甲跟夏甲所生的后裔呢，来从比方。做解释。当然，在26节过后呢，他所诠释的是属于这自主妇人所生的，就是以撒，那是属于在上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因为这是自主是妇人所生的，他当然所带来的身份也是自由的。那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她是我们的母，就是指的是我们属灵的母亲，我们都是她所生的。那在27节呢，保罗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54章的第1节，这里先知提到说不怀孕不生产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里先知的预言，到底对于保罗所做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来参考这个以赛亚书这里的记载，来做参考。我们参考以赛亚书的54章，以赛亚书54章的第1节，54章的第1节，你这不怀孕不生产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直，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是神说的，先知的预言，表明神的一个工作。那这里提到为什么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呢？我们从保罗从这一段的一个诠释上就可以发现说，这应许所生的呢将来要大过于那血气所生的。那这是代表着许多的这个外邦人呢，都因为神的一个救赎都要归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要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的幔子，将你的界限给放长放宽，能够向左向右开展，得更多的国为业。所以这个神的国度呢，并不是用这个武力，还是权势，来去征服别人的土地，别人的疆界，世界上的国是这样的方式，为了要能够夺得别人的土地，得到别人的资源，就用武力呢去征服，武力去战争，所以他们能够扩张他们的地界，能够增加他们的国民，但神的国不是这样的。神所要应许所生的儿女呢，要多过于怀胎的这个所生的儿女，因为这是神应许要拯救的这些选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扩张呢？就是要透过神的一个福音，神的道理，来扩张疆界，让人能够来认识神，让人能够来归服主，成为是神的选民，归入到神的国度。所以这是先知的计划，在保罗的这个比方诠释里面呢，就能够得到印证，得到解释。所以保罗从这段的论述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身份。所以在旧约的记载里面呢，亚伯拉罕的这两个儿子，他是代表着有应许所生神所要指定给亚伯拉罕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看到这两个儿子呢，在历史上的一个这样的表现，我们来参考创世纪，创世纪的16章，创世纪16章的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夏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我们再来看15节。15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神虽然应许 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要成为天上的星。亚伯兰也能够从还没有看见就相信，因此呢，神就称他为义。但在等待的过程中还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成全之前呢，人总是带着软弱，人总是会有这种侥幸的时候。所以在亚伯兰等待的过程他的妻子呢也看到自己还没有给亚伯兰生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呢就送上他的妾夏甲可以借着她呢来怀孕得到孩子，目的是要能够建立呢。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女主人的地位，所以当时有孩子的妇人呢，是有地位的，但是在家里面没有孩子的妇人呢，是没有地位的，所以这也是让撒来呢非常着急的地方，于是就这样的按着他的想法，来办成了。所以当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这个亚伯兰86岁，他已经住在迦南地10年之久了，那看起来呢，这个人的计划是非常的成功也非常的顺利，但是却是不符合神的旨意所以从86岁亚伯兰。亚伯兰呢，他成为了父亲之后足足有10多年的时间呢，神也没有再与亚伯兰来显现说话。在17章的第一节呢，亚伯兰99岁，99岁的时候，神对他显现，神对他说话。这时候神对他的显现跟说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坚定他的后裔必成为大国，他的后裔呢要成为天上的星所以人所做的工作呢人所想的计划不是神所要成全的，那真的是白忙一场了神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对他显现，告诉他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是一开始神对他所说的话神并不会对他所说的话来打折扣。既然说会让你的后裔成为天上的星神的话一定会成全的。那你要在我面前当完全人这完全人就是要能够信靠神的能力你与神要让你的后裔呢极其的繁多，但是在这个时候亚伯兰呢，他还认为这个以实玛利呢就是要成为他的后裔，但神清楚的告诉他，并且也在这时候来将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成为多国的父在第5节神对亚伯兰说从此以后你的名呢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呢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要神坚定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借着改名字呢。让他能够明白，神所要做的工作是绝对不会改变。所以，当他 听到人家叫他亚伯拉罕，这有提醒的意味，就是你是多国的父啊，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亲啊，你的后裔呢要极其的繁多，并且有君王呢要从你而出啦。所以在过后呢，神借着亚伯拉罕来受割礼的一个立约呢。一个这样的一个割礼呢，作为一个立约的证据，有名字来做提醒，有割礼做记号，这个在在的就是要来提醒，神要试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能够来成全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不止将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名字确定之后呢。对他的妻子撒来也是一样，所以在15节又提到，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当神要帮撒来改名为撒拉的时候呢？要祝福他成为多国之母，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要成为多国的父。这时候亚伯拉罕就笑了，在心里面喜笑，这好像是神在开他玩笑一样，说100岁的人呢，那我的妻子已经90岁了，还能够生孩子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呐。所以他就回应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虽然亚伯拉罕已经认定以实玛利就是他的孩子应该是神所要给他的，但在19节啦，神清楚地说：“不是哦，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神很清楚的来否定，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从撒拉所生的，并且也给他取名叫以撒，他是要来坚定与神所立的约。所以不是以实玛利要成为神所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儿子，而是这个以撒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亚伯拉罕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让他能够知道这以实玛利呢他的身份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所生的并不是按着神的这个旨意呢跟时候所生的，只有从撒拉所生的这个以撒呢才是所以在这个等待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其实也是考验着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妻子的信心。所以他们能够因着神的旨意呢来等候成全神的时候，所以等到撒拉真的怀孕生子了，她内心的感动是非常的这种新奇的。所以在创世纪的21章的第一节，神的话就应验了。创世纪的21章第一节， 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话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到以撒真的出生了，按着神所应许的时间，来给这个以撒呢，来降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那这个家庭呢，因着以撒的出生带来的欢笑，带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喜乐，所以以撒他的名字叫笑，喜乐，真的是让他这对老夫妻呢，带来了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撒拉呢，也因着这个以撒的出生他的信仰也跟着得到了这个建立，所以希伯来书就提到这个撒拉他的信心是因信能够等候神所应许的这个以撒来出生。我们参考这个希伯来书的11章，希伯来书11章11章的11节。希伯来书11章的11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信心的一个这个伟人里面也提到了撒拉，他怎么样能够体验到神呢？是在这个生育的过程里面看起来自己是已经已死的人，是不可能怀孕的，但却很奇妙的呢，能够生出以撒，那也如同神要应许亚伯拉罕能够。他的后裔呢，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所以撒拉也借着等候这个以撒出生呢来建立他的信心，这也是他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体验到神很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两个儿子来用比方来解释这应许所生的，跟血气所生的。那接下来他要从这两个儿子所生的呢，谁才有资格来继承产业，来作为我们信徒能够得到神天国基业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我们回来看加拉太书第4章的。28节，4章的28节到31节，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而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在这段里面提到啊，谁可以继承啊亚伯拉罕的产业？这个以撒他断奶的时候撒拉呢看到了他的孩子受到了这个喜笑就有了这个要把以实玛利跟夏甲赶出去这样的意思这让亚伯拉罕非常的两难。那这段的事迹我们也成为保罗要引申谁可以来继承产业的这个依据。我们来参考这段圣经的记载，这是在创世纪的21章。创世纪的21章的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我们看到这里两个女人的征战。自从夏甲。她有怀孕之后撒拉呢，她就很担心她在家里面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就不断的要来加重夏甲她的这个重担。那在以撒他出生之后呢，也更这样的情况。又更加严重了。在以撒断奶之后亚伯拉罕他就来款待了这个丰盛的筵席，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的喜悦。当时撒拉看到了这个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在喜笑，他就非常的生气。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不要在这个家里面，因为呢这会影响到我的儿子呢以撒他要来继承你的产业。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是以实玛利是长子。那过后呢，要分配产业的时候，一定会让自己的儿子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母亲呢，为了爱子期待孩子将来能够得到最好的，所以这时候她也很狠心的要求亚伯拉罕呢，要将夏甲跟这个以实玛利呢给赶出去以免呢。我的儿子以撒以后要承受产业呢，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呢，亚伯拉罕他是很两难，也很忧愁不听这个撒拉的话， 也不行，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当时也已经10多岁的这个少年人，是也是他的这个骨肉是很难割舍的。那神在这个当中呢，就出面做一个裁判，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呀。所以神肯定了撒拉所说的话，也赞成他应该要把这个以实玛利也赶出去。看起来是很不人道，但其实神在这个背后呢，也会为他们开路，也会让他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亚伯拉罕，你也不用担心，你只要照着撒拉对你所说的话就去做，因为从撒拉所生的呢，这个以实玛利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以实玛利并不是你的后裔，所以将来要承受产业的人是谁？就是以撒，因为他是你的后裔，也是神应许所生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按着这样的这个过程来进行。以撒能够留在家里面来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保罗呢从这个历史上来做个论述。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谁能够来继承属灵的产业呢？我们回来看加拉太书的第4章，在28节提到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保罗在这个论述上做了一个结论，也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呢，就如同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所生的。要作为神的儿女，来继承家业，继承神的这个产业。那我们呢？不是使女的儿女，不是像以实玛利这样，是为奴的，是没有资格将来在这个家中来继承产业的这个身份。我们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是有资格的，是能够留在家中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呢，来用比方的方式保罗的诠释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应许所生的，我们还有领受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可以来向神领受这个属灵的产业所以我们从保罗借由亚伯拉罕的这两个儿子他的比方从这当中呢保罗的解释就表明出犹太律法的主义在人的身上。是为奴的，就如以实玛利一样，他是使女所生的，是被辖制的，是被这个不自由的。那若是在神的救恩底下，来得到这个新生命的，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能够享受一个自由的身份，并且也领受了真理的福音。还有应许的圣灵，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来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 也就是一个属灵的产业啊，在我们的身上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所以啊，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确据，就是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神的圣灵啊，在我们的啊这个生命中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许多的啊这个教会啊都宣称啊，他们是啊这个敬拜真神，都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有人要来啊寻找教会，也非常的困惑说，到底啊哪一个教会才是真正的啊哪一个啊这个教会才是得救的呢？我们从保罗所做的啊这样的一个论述呢，就可以发现，是要神所应许所生的儿子呢，才能够来得到啊这个神的产业。所以，我们真教会啊，哦，在啊这个历史上啊，是神所应许所生的啊，并且也赏赐了宝贵的圣灵啊，在每一位啊信徒的啊这个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有应许的圣灵啊，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证据啊，我们是以撒一样，我们能够啊得到这个属灵的产业，我们啊的教会也与众不同，哦，因为我们有应许的圣灵，我们有真理的啊一个确据，啊，就能够保障我们呐，将来能够啊得到天国啊永生的基业，哦，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我们自己，好，我们要能够肯定啊这个真教会啊，这样的一个价值，啊，我们也能够把握啊，这个能够得救的啊，这个福音，啊，要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啊，是要珍惜的，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从保罗的这个论述里面呢，我们可以啊来做信仰上的啊一个造就，啊，求神能够来加添我们心力，我们这节的课程就到这边。好，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门。